愿你们平安。好，我们一起打开这个希伯来书，哈，新约的希伯来书。在新约的195页，新约195页。新约195页。好，我来为大家读第一章哈。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求你来祝福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主啊能够丰满起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从你得着你自己的信息，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大家都有读过希伯来书哈，都有读过希伯来书。那希伯来书的中心的思想，就是它的旧约的中心是基督。我想很多的基督徒哈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新旧约的关系是什么，旧约的中心是什么。那么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当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旧约你会发现有千万条的律法，或者是会幕的建造，或者献祭的仪式，旧约以色列民族的整个历史，或者说所有先知对以色列人的责备，先知的预言，这些所有的东西，在我们新约神的儿女，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这些东西？那么所有的这些都是希伯来书要回答的一个问题。那么新约中好有几句话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更正确的来理解旧约圣经。那么透过这几句话，也让我们能够抓到整个旧约的中心的信息是什么。主耶稣在总结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34节到40节，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主耶稣讲的最后一句话，他说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律法和先知大 代表了整个旧约的圣经，所以当我们研读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角度，就是整个的旧约圣经两条诫命、律法和先知是一切道理的总纲，要从主耶稣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的这个角度来研究整个的旧约。第二段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四节，这里说，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这里讲到整个旧约所有的律法的终结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律法都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有的律法也都指向基督，他成全了律法，他也完成了所有律法所要求的义。第三段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这里说，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里讲的旧约所有的节期日子都是预表了基督，基督是所有旧约的那个实体。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二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了主耶稣的一切的事情在旧约都有预言过，主耶稣亲自的把旧约关于自己的一切的预言都为他的门徒讲解清楚了。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到四十节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旧约圣经是为了主耶稣来做见证的，证明耶稣就是基督。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都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弟兄姐妹，刚才读的所有的这些圣经总结起来，你就会发现这些都是新约对旧约的总结，是使徒们在圣灵的感动里边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总结整个的旧约，就是旧约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所有的律法的总纲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这是整个旧约的中心和总纲。有一位圣经学者叫马有藻牧师哈，他在写到旧约和新约的关系的时候，他讲到，他说旧约隐藏基督，新约呢显露基督，旧约呢应许基督，新约呢应验基督，旧约呢期待基督，新约迎接基督。旧约是新约的影，新约是旧约的实体，旧约是锁，新约是钥匙，旧约是上帝和以色列，新约是基督和教会，旧约是行为之约，新约是恩典之约，旧约是亚当里的失败，新约是在基督里边的得胜，旧约失去了乐园，新约进入乐园，旧约是咒诅，新约是祝福，旧约是肉体的以色列人，新约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旧约是一个民族，新约是全地所有属基督的子民，旧约是行为，新约是信心。这是马欧藻牧师总结整个新旧约的一个关系。那么希伯来书讲的是新旧约的关系，讲到的是旧约的整个中心是基督。就希伯来书的作者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旧约的时候，他总结整个的旧约的中心都是基督。 那么希伯来书作者从几个方面来阐述新旧约的不同。一开始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他说旧约所看重的是天使，但是新约所看重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第一章的经文里边这么说，他说他所承受的名，就是主耶稣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呐，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你看，我们读到第一段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这里非常的清楚地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与天使的不同。耶稣基督乃是创造者，所以耶稣基督和天使的不同乃是创造者和被造物的那个不同。第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旧约所看重的是律法，而新约看重的是救恩。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第三，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旧约讲的是神起初创造了亚当夏娃，把整个的世界交给他们来管理，但是亚当失败了。新约讲到了救恩的元帅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的成为了一个人，他为人人尝了死味，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得着了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因着他的救赎，他要带领许许多多儿子进到神的荣耀中去。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特别的借着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要救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成为奴仆的人。他成为了一个人，了解了人的一切软弱，认同了人的一切的特点，因此他可以成为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接下来希伯来书作者说，旧约所看重的是摩西，因为摩西在神的家里边为神尽忠，但是新约所看重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神的儿子是整个宇宙万物的建造者，他也是神家中的治理者。第五，旧约所看重的是安息日和应许之地，新约所看重的是在基督里那天上永恒的家乡，那是信徒永恒的安息所在。旧约所看重的是以色列人努力地进入迦南美地，新约所看重的是信徒持守信心，将可夸的信心坚持到底，就能够进入天上永恒的安息之所。第六，旧约所看重的是亚伦的大祭司的职位和立位人，新约所看重的是这一位永远活着，已经升入高天，在至大者的右边的永远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第七，旧约所看重的是会幕，是圣殿，其实这些都是天上真帐幕的影像，而天上的帐幕不是人手所立的。 旧约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去，在新约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主耶稣的身体和血，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可以随时进到天父的面前。那么新旧约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在第八章，如果你可以哈，翻到第八章，第八章第六节到第十三节讲，啊，希伯来书作者说，他说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前。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讲到新旧约的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总结。那么接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旧约有许多信心的伟人，虽然旧约是一个律法之约，但是旧约里边神所称赞的都是信心的伟人。那么新约中神的儿女怎么样的来看旧约中的信心的伟人呢？他们的信心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新约亿亿万万的神的儿女，我们要效法这些信心伟人的信心。因着信他们离开了家乡，因着信他们献上了最美的祭物，因着信他们不爱埃及的荣华，宁可和神的子民一同受苦。因着信撒拉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也可以生出应许之子，如同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样的多。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到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信心的榜样，你会发现旧约虽然是一个律法之约，但是旧约里边所有在神面前称义的、被神所夸奖的、成为新约的信徒的榜样的，都是信心的伟人。所以因信称义，以信心讨神的喜悦，是整个希伯来书要作者要对新约的圣徒啊写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新约和旧约相通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这些信心的伟人也是新约的神的儿女要效法的榜样。接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在旧约里边神多次的管教以色列人，可以说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一部被神管教、被神责打的历史。那么我们新约的神的儿女怎么样来看、来认识神的管教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 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呢？生身的父都是斩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当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作者怎么样看神在旧约如何的管教这些他的子民，在新约也是相通的，所有神的孩子们，神的子民们都有一个特征，就是神的塑造和管教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我们和旧约的神的儿女，旧约神的子民，在信心上是共通的，在神的管教上也是共通的，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孩子。那么管教的目的在新约和旧约都是同样的，因为神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来管教我们，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能够有份。我们和新约的和旧约的信徒也是同样的，管教的时候我们都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希伯来书作者说，旧约有一座山叫做西乃山，神在那里为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新约也有一座山叫锡安山，主耶稣在那里为我们舍命流血，要救我们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要带领我们进入神永恒的国度，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有密云，有暴风，黑暗，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砸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接着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说新旧约有什么不同呢？他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我们不是去到旧约的锡乃山。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不是去到那座山，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他说那是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他说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弟兄姐妹，希伯来书是讲到一本旧约和新约是不同的书，也是一本讲到旧约和新约有什么关系的一本书，也是讲到了旧约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救赎。所以旧约是一个预表，新约是那个实体。希伯来书的最重要的信息，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信息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一直预表的那位我们永远的那位大祭司。他特别的讲到了旧约的大祭司和新约的这一位永恒的大祭司的不同。他说这一位大祭司，一方面他不是一个人，他是神的儿子，同样的另一方面他说他是曾经与我们有相同的出生生活，有人的血肉之体的。所以这一位永恒的大祭司，他可以成为我们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接着第二个，他说这位大祭司他是为每一位为人人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升天，就得到了所有的尊荣，成为了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希伯来书作者他说，他在人世间的时候曾经经历过所有从撒旦邪恶世界来的试探，但是主耶稣胜过了所有的试探，所以这位大祭司他说他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可以随时的来到主耶稣的施恩宝座前，来得到这一位大祭司的随时的帮助。第三个，主耶稣的这位大祭司的职位是天父亲自所设立的，他不是按照亚伦的祭司的职位，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的为所有的人类的成为了大祭司。他先为我们进入了幔内，就是至圣所，我们也要带着这位大祭司的血，借着这位大祭司的血和身体，一同的和他进入至圣所，可以面对面的与天父交谈，面对面的来亲近天父。第四个，他说旧约的大祭司都是以牛羊为祭，他说而新约的这位大祭司是以自己的身体为祭物，他说旧约的大祭司都是要献上牛羊的血为百姓来赎罪，而新约的大祭司是献上自己无瑕疵的血为祭，来洗净所有人类的罪。旧约的大祭司都要先为自己的罪献上牛羊为祭，而新约的大祭司是完全圣洁的，无瑕疵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说旧约的大祭司是一年一次才能进入至圣所，而新约的大祭司永远的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幔子，永远的打开了通往至圣所的道路，而我们这些被拯救的罪人可以怀着充足的信心进入至圣所，来朝见永生的上帝。接下来希伯来书作者他说，旧约的大祭司是要年年献祭，天天的献祭，他说新约的大祭司只一次的献上自己，他说就永远的成就了救赎的事情，而且这个成全是到永远的成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旧约的大祭司都是短暂的，因为那些人都会死，因为有死会阻隔，他说新约的大祭司是那位升入高天从死里复活的，又升入高天的，是永远活着的那位大祭司，他在天父的右边永远的为我们的代求，所以他大祭司的职任永远的不更换。所以弟兄姐妹，旧约和新约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旧约是上帝写成的道，而新约是这位道来到了人间。旧约是什么？旧约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封情书，而新约是什么？新约就是这位写情书的情人来到了我们的中间。而犹太人的错误就是他们接受写成的道，而这位宇宙万物的道、活着的道来到人间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了。有一个姐妹特别问我哈，她说犹太教和基督教到底有什么不同？犹太教的错误在哪里呢？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哈，犹太人是只接受旧约的，对不对？因此就有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区别。那么犹太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犹太教的问题到底是什么？犹太人的错误在哪里呢？我想我为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有一个年轻的军官哈，这是我亲自听他讲的哈，是一个非常老的弟兄。这个年轻的军官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经被征召参加呢美国在欧洲的那个战场。那么当他这个离开美国奔赴欧洲战场的时候呢，他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女儿。那么这位年轻的军官呢，参加了这个美国在欧洲的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战争胜利了以后呢，他在欧洲呢又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最后他回到美国的时候呢，这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没有见过面的这个女儿哈，已经三四岁了。他回到家中以后呢，就看到自己的女儿哈，这个女儿呢用一种完全陌生的眼光看着这个军官。这个军官呢就蹲下来哈，对他的女儿说，他说，宝贝啊，我是你的父亲呐，叫一声爸爸吧。结果他的女儿，他说他永远不能忘记他的女儿第一次见他女儿的时候他女儿的反应。他女儿对指着他说，你不是我的爸爸。然后呢他非常吃惊哈，然后这个女儿呢一溜烟的就跑进了卧室，接着呢就拿了一个相框出来了，这是放在他母亲的床头柜上的一个相框。在这一张照片里边呢，这个军官呢站在那里，穿着军服，戴着军官的帽子，这个三四岁的这个他的那个女儿啊，就指着这个相片哈，对他爸爸说，他说，这才是我的爸爸。原来呢这位军官在欧洲的时候呢，这个妈妈哈，每一天呢都对这个女儿说，女儿啊，你看，指着这张照片看，这就是你的父亲。所以呢当他的爸爸回来了以后呢，女儿认为呢这张照片才是他的父亲，而不是这个真正的人。他怎么看这个真人和这个照片上的人都是有点出入的。这个真人没有穿军服，没有戴军帽，所以当他看到的时候，他想到是那个照片上那个人，或者那个照片才是他的父亲。而眼前的这个没有穿着军服，没有戴着军帽的这个人，不是他的父亲。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犹太人或者是犹太教的最大的问题。这也是整个希伯来书，为什么称为希伯来书？因为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人的。这也是希伯来书一直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到整个的旧约的最中心的信息。我们在前面讲了那么多的经文，最中心的信息，一切都指向了这一位永生神的儿子，他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当这位真正的道活着道来到人间的时候，犹太人似乎只认得写成的道，似乎只认得那个照片中的那位军官，所以就拒绝了这一位真正来到人间的这位上帝。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说，他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主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有福的啊？我们真的有福。当然犹太人的拒绝却成就了新约，犹太人拒绝这一位宇宙万物的道，这位创造天地的道，这位来到人间的道，把他送上了十字架。但是这同时却成就了新约，因为新约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用他的牺牲，用他的身体，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与所有的人类建立了一个新的约，是一个恩典的约。同时上帝借着犹太人对他的拒绝，对他的处死，彰显了上帝那永不止息的爱。我想我请大家要看一下出埃及记哈，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我们看一下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 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为大家读哈。在旧约的第64页，旧约出埃及记第24章，旧约的64页，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纳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有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诉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吩咐的，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纳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弟兄姐妹，这里讲的是什么啊？考一下大家，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就讲的就是立旧约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就是以色列人和神怎么样立的旧约，就是在这里摩西把约书念给所有的以色列人听，然后又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洒在约书上边，然后跟以色列人立了一个旧约。这个是旧约当时立约的场景。我们再来看一下新约的马太福音第26章，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在新约的第26页。啊，对不起啊，在新约的25页，新约的25页，17章17节到29节，我来为大家读哈。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到了晚上，耶稣和12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说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的是这一位来到人间的上帝，用他自己的血和身体，要与所有的人类、所有神的儿女立一个新的约，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新约。也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旧约是用牛和羊，新约是这位来到人间的上帝亲自用他的身体，旧约是用牛羊的血，新约是这位来到人间的上帝亲自用他的血。旧约是永远献不完的祭，新约是这位来到人间的上帝只一次献祭。
旧约的大祭司都是由死来阻隔的，而新约这一位大祭司，他从死里复活，他永远不会被死阻隔，他永永远远的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弟兄姐妹，这是希伯来书里边最伟大的信息，就是讲到了这一位新约的大祭司，讲到了新约的超越。新约是什么呢？这也是我们教会哈要举行圣餐的一个原因，就是纪念上帝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约。新约是一个爱之约，是这位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表明他的公义，同时也表明他无限的慈爱。新约是一个恩典之约，讲到了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永远被定罪，但是这一位神来到人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赐给我们一个约，让我们因信可以得到上帝的永生，是一个恩典之约。新约也是一个信心之约，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个上帝的永生之约。新约也是一个上帝对我们的救赎之约，要救我们脱离永远的灭亡。新约也是一个上帝为我们牺牲的约定。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看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看到十字架上的这位上帝在那里为我们流血牺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对我们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这个爱是永不改变的，从古到今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事可以改变上帝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历史事实，它成为了一个约定。上帝已经签了名了，每一个信靠神的儿女也在另外的一个签名处签上了他自己的名。新约是一个罪人得蒙救赎的约定，是一个上帝饶恕的约定，是一个每一个人借着相信可以白白得到神的永生的约定。所以这是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最伟大的一个信息。好，我们今天有圣餐，好，大家预备心，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好。